阿妹，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第十六章。说我们在看亚伯兰的信仰历程是很平凡的哈，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如果你去对照十五章第六节，哎，不是说神跟他答应了，跟他应许，他接受了吗？他 OK 了吗？怎么又经过了？因为圣经没有讲到底经过多久，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了，所以雅各书那边才告诉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七，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八，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信仰历程要一直保持，保持一个水平，其实不简单，保持水平不简单，一样，亚伯兰是一样，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是看回来创世纪十六章，这个是这一件事情是他老婆建议的，跟他老婆建议的，那亚伯兰也认定这个主意不错。这个就是常常人的意思，会高过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那圣经明明讲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是刚好相反，人的意念是高过神的意念，一样，这个就是了。所以夫妻算是蛮同心的了，一个人反应，一个人接受，不错，夫妻如果能够这个样子是 OK 的。那问题是这个意念不是神的意念呢，他们夫妻这个意念不是神的意念，那也因为不是神的意念，但是达成协议他们就做了，那做了之后呢，去执行之后才发现后来产生很多的干扰打扰，扰乱了，打扰干扰。好，那什么样的干扰呢？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轻看啊，哇，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大事啊，所以当时来讲是大事啊。好，那也从这一件事情看到撒拉的一面，我们有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她的真面目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夏甲事件看到撒拉的面目，也可以从那个创世纪十八章，那一次神跟两个天使来到亚伯兰的家，让他接待，然后特别跟他讲，就是要生孩子这件事情，那个撒拉还是不相信，心里暗笑，说我丈夫已经年纪老迈，我夜视已经断绝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这三个人根本就是骗吃骗喝的，吃人嘴软，耍拿人手短，就帮他接待一下，他就讲这种话。讲这种无稽之谈，你有听过九十岁了还会生孩子吗？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嘛，怎么可能？那就是已经超越平凡了，超越正常态。当一个信心，你看喽，其实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亚伯兰也好，撒拉也好，其实都一样，跟我们都一样。他神的应许已经超越常态了。如果今天不是常态，我们还说 OK。还 OK， 但是他已经超越常态，所以十八章那边强调撒拉的心态，他用很正常的观念去思考神的旨意，正常哦。我老公，我丈夫已经年纪老迈，我已经月经已经断绝了，怎么可能生孩子？ 他，但是当然了，今天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会想说，神机，神是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做到。问题是那个时候他没有这种信心的，他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他暗笑。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看到撒拉的面目，我不敢讲多一个字啊，真面目撒拉，因为我们有时候对撒拉的了解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十六章、十八章看到撒拉的另一面，然后从二十一章又看到撒拉的一面，因为他孩子生下来抱在怀中，你敢想一个阿伯九十岁抱着因囝，因囝呢，不是因囝仔孙呢，不是曾孙呢，是他自己的孩子，自己亲生的这样，圣经还没交代呢，说到底他是剖腹生产还是自然生产呢？我很怀疑，那到底是什么产的？阿伯生囝吃饼嘛是，阿伯生囝吃饼嘛是会生的，对啦，意思是这样。我说那个用正常的观念去思考很多东西的时候，哎，奇怪，我们去问一些妇产科的医生好了，说你有看过九十岁的生孩子吗？去问问看，看他怎么说，一旦给你扒了，我一起就。祷告快修了，九十岁还会生孩子？有啊，就好像有一次，在一个公共场合，有一个信徒就很，就讲说，有一次我去礼法去信徒的家啊，信徒在礼法我就去啊，他很多客人嘛，啊，他的丈人就坐在那里，看起来就很老了，以前七十多岁就很老了，白头发，然后胡须这样啊，坐在那边，但是身体很硬朗，这样。那客人就进来，外邦人的客人。我说：哇，阿伯你，说啊，老伯你身体很壮哎吼。我看起来你几岁了？你说我才八十几岁啊，这样吼。他说：哇，台湾人说啊，老空间了，就很健康了，怎么这么长寿啊？你啊，好长寿这样吼。然后他说：哪有长寿啊？人家马图撒拉活到969岁。那个外邦人哦，讲灰气啊呢，这边写的公啥呢？八九十岁就已经很长寿了，还有969的。好，那当然是他接受的信仰是这样哈，但是突然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讲，那人家会当然会很怪，操，什么969的是吧？969不是在做那个葱油饼吗？969是葱油饼嘛，所以我想到969不是想到马图撒拉，是想到葱油饼。我帮他广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commission 可以拿。好，我们看回来16章哈，你看第一个，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第一个烦恼是什么？人家马上轻看，你在那个年代你是仆人呢，你是仆婢呢。你怎么可以对老板娘、对祖母这种态度轻看？但是为什么夏甲敢轻看？当然啦，在那个年代也是一样啊。你不能生育，我帮你生育，你不能生育，第一个你是很羞耻的事，在那个当年哈，一个结过婚的妇人不能生育是大大的羞耻。不然哈拿为什么祷告到没有声音？以利说：“阿弟乃丁啊。”喝醉酒了才来祷告，不正经的女子这样。所以那哈拿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不正经的女子，我是有苦难言呐、那个苦到那种连祷告的声音都不见了，他念念有词这样。所以那个以利才一看说奇怪啊，这个人怎么喝醉酒才来祷告，不正经还骂他，所以哈拿才跟以利讲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不正经的女子，我是心里愁苦啊。”哈拿那以利才吓一跳说：“I'm sorry， 对不起啊。”那我现在帮你按手好了哈，祝福你哈，还是有用啊。以利就帮他祝福啊，祝他回去就有身孕了哈，所以他很高兴。我不晓得他没有送礼，他就很高兴哈。所以一样啊。这个不能生育，所以你看哈拿就被人家割了，被另外一个太太这样嘲弄到她真的很不舒服。那她老公还以利加拿还每次都一直勉励她，然后安慰她，因为两个都是老婆啊，不要怎么讲，也不能又跟她讲说：“你满堂公会讲话讲那么毒啊，怎么样讲如果她老婆说：“我偏要这样讲啊，本来就是这样，她就不能生育啊。” 所以他两个都老婆也不知道怎么弄，所以他只能安慰这一边。哦，他说有你不是比十个孩子更好吗？有吗？但是安慰的话嘛，哈、哦，安慰的话，孩子是孩子嘛，太太是太太哈、哦，所以他很安慰哈娜。啊，哈娜有被安慰吗？没有，老公这样安慰没有被安慰啊。他如果被安慰，他就不用去祷告了。那得到安慰的时候没有关系啊，反正老公说无所谓啊，这样。那没有，他还是很不舒服嘛，很不舒服。他表示没有得到安慰嘛，所以他就去祷告嘛。啊，祷告到没有声音，你看多那个苦，那个心中多么痛，多么苦。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苦了啊、哦。所以祷告到没有声音，那一样啊。米撒拉不能生育，其实在当代是被瞧不起的。那因为他是下甲，他是仆婢，他当然不敢瞧不起你啊。可是今天，对不起。我现在变成，我虽然是仆婢，对不起，现在从今而后我是妾、哦、我虽然不是亚伯兰的妻子，但是我是妾、啊、我还是有身份的呢，我是已经身份已经提高了、啊、所以他为什么敢胆轻视他的祖母？所以那个撒拉受不了啊、哦、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孕哦、就小看我，愿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好、哦，撒来意思说，老公你过来，你今天跟我讲个公道话。哦、在中间判，他的意思是这样。哎呦，所以我们没有看过撒拉嘛，有这里就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就是这个样子。哦、当他被比下去的时候，他还是有脾气的。啊、哦，撒来被比下去的时候，还是有脾气的。好，那脾气马上上来，马上叫她老公来，过来，你给我过来，哦、你给我说一个公道话，好、哦，那亚伯兰看到那个气势来势汹汹，他当然不敢怎么处理嘛，你看亚伯兰怎么处理，好、哦，你看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你在你手里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哦，那表示当然撒拉哈、哦，当然基本上还是尊重老公啦哈。哦，然后家里发生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处理？哦、那个亚伯兰说、那就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哦、我没有意见。哦、所以接着下来更糟、哦、更糟。第一个夏甲成为妾是一个糟糕之一。第二个夏甲小看祖母，第二个糟糕。第三个撒拉苦待夏甲，第三个糟糕，整个家庭是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本来这个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看哦，从这件事，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之后，这个家就乱掉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家庭生活也好，教会生活也好，乱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去思考吗？为什么会乱？乱源从哪里来？乱源在哪里？啊、哦，如果这件事情乱源在哪里？乱源就是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啊、哦、这个就是乱源，乱的来源、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变起了变化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哦、我们只知道说啊，就是这样啊，那个事迹的发展就是这样、哦、我们看第七节，因为第六节那个撒来苦待夏甲就逃跑了。我们要清楚哦，一个仆婢敢胆、哦、不告而别，他就出去了。这个非同小可，你看腓利门书也是一样啊，腓利门书也是一样啊、哦、那个都是你是身为一个仆人，你可以随便逃走、哦、这个不可原谅，这个回来是事情是很大的。那夏甲受不了，只好逃走，表示很痛苦、啊、很痛苦。哦、所以我们因为圣经主要讲撒来苦待夏甲两个字，苦待，我们不知道撒来到底用什么手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撒来这个人，因为彼得前书讲得很对撒拉是很肯定的、哦、我们看一下，因为有时候我很喜欢做一个对照，我才会发现说这个人够美败哦，这边看那边看，看看到底看到什么、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三章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 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好像描述撒拉是一个顺服的太太，顺服的女人，没有错了。其实那个彼得前书讲的撒拉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呢，当事情家庭发生了一些干扰的时候，她也是很尊重丈夫的前提之下，她问说夏甲小轻看我怎么处理，是亚伯兰授权给她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她就苦待，苦待到夏甲可以冒着生命危险逃走，这个表示说撒拉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苦待他，圣经没有讲，但是绝对是用很不好的手段让夏甲受不了。好，那夏甲逃出去之后，因为夏甲是亚伯拉罕里面的人，虽然他不是什么血缘关系没有，但是至少他是仆婢。再来他身体内、就是他怀了亚伯拉罕的骨肉，所以其实他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所以当夏甲逃出去，其实照理来讲，一般的一个仆人，一个女仆仆婢算什么，他算不得什么，可是不是啊，夏甲是很特别的，至少他实际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妾人，他身上有亚伯拉罕的骨肉。说当他逃出去之后，你看神怎么去对待他。第七节，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树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八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天使告问他了，提醒他了，其实这句话是在提醒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用台湾话来讲，你是要倒啦？你能够去哪里？也是这样，你能够去哪里？你身为一个仆婢，你能够去哪里？你今天遇到状况你就逃走了，好了，就算逃了，你要去哪里？因为他是夏甲是埃及人啊，你最多只能逃到娘家嘛，怎么逃啊？一单枪匹马怎么逃啊？你都也没有驴子，也没有什么马，也什么没有什么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嘛，就凭你两只脚。好，那再来，你的水怎么办？不要说吃东西啊，你总是要走远路啊，走远路要一定要有水嘛。那你怎么逃？就是逃不掉的，更何况你身上还有身孕。所以神在提醒啊，神借着天使在提醒他，你逃不掉的啦。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九节。”神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顺服在他手下。”天使告诉他：“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尽你的本分，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职分，你是什么人就是做什么事的，回去。其实神为什么要出手干涉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亚伯兰有关系，这是亚伯拉罕他们家的事，所以神当然要干涉啊，神当然要处理啊，所以才叫夏甲回去啊。照理来讲，回去是要处罚的，但是。因为出于神嘛，出于神，圣经当然没有讲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后来就将以实玛利把他生下来，也表示说他回到家是没事的，回到家是没事。为什么没有事？因为当然夏甲回去会报告啊，发生什么事嘛。第十节，神也应许夏甲，应许夏甲，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所以接着下来，天使告诉夏甲：“你肚子里面是男生，而且你要生下来要把他取名叫做以实玛利。”好，所以我们可以想看到不管是以撒还是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的孩子，这两个名字都是神取的，都是神取的。以实玛利是神取的，以撒也是神取的。我们直接看。十六章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好，所以表示什么？夏甲回去有报告啊，说我出去发生什么事，也就是我看到天使跟我讲什么话，那天使告诉我们肚子里面的孩子是男的， 那天使告诉我们说要取名叫以实玛利，所以后来在生下的时候，亚伯兰真的把他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啊，没有说你乱讲，我偏不要取以实玛利，我要取超级玛利，没有这样讲，所以他表示夏甲回来报告他是听的哈，他听的哈。好，那神应许亚那个夏甲什么？说他的你的孩子哈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哈。第一个，再来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众弟兄的东边。这是当时夏甲在逃难的时候遇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告诉他，应许他，也就是神应许他，你的后那这个那个那个你的孩子的后裔后代会成为强国但是虽然成为强国，但是要面对敌人要面对敌人，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这个神早就跟夏甲预言这个孩子以后的未来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对夏甲来讲，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夏甲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神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看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十四节，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心皮尔拉海莱好，这个是夏甲所遇到的但是我们从十六章里面要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家差一点乱掉这个家差一点乱掉神保守了所以你看在亚伯拉罕的 他每一次的关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神都出手所以我们平常亲近神，神亲近我们，真的神会不断的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很明确的很明显的看到神怎么保守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情况我们会比较明确了。平常平安无事感觉不出来，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感觉不出来，但是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操练的时候，你就神的保守在这里其实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可以得到一些思考的了他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当然圣经没有讲后来亚伯拉罕是什么态度面对的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之后其实是很麻烦的，自己制造困难但是神还是保守他那这里最后强调，以实玛利出生之后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八十六岁那第十六章的第三节他们夫妻商量要生孩要跟夏甲生孩子的时候，是住在迦南第十年的所以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生孩子是八十六岁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八十六岁了，这是十六章。我们看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这是一个对照全能的神，做完全人，到主耶稣年代，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有时候看到那个章节或是讲那个道理，有些信徒会反应，怎么可能？他看到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上反应就是怎么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人嘛，人就是这样啊。当这个要求超越我们的理智的时候，超越我们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是 impossible 的，哦，说我们会做不到，哦，然后就自己解释了，啊啊，没有关系啦，是尽量就好了啦，尽量，是哦，是尽量哦，哦，原来神的话是可以打折，打折帮你打到骨折嘞，哦，所以不能打折啦，神的话这样就是这样，他说你要，他主耶稣的要求，主耶稣的期待，就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今天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的要求也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啦，啊。所以神对亚伯兰的要求跟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对亚伯兰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啊。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是这样讲啊。好，那神对我们要求说要做完全人，他有跟我们提出一个前提，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我是 无所不能的神。我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 你放心、哦，我可以让你们达到，哦，我可以让你们达到，但是你们要有心啊，哦，我们要有心追求嘛，哦，不要还没有做就说啊啊，怎么可能，啊，当然不可能啊，你现在就说不可能，怎么会可能呢，哦，那既然神说了我们就要做，就是可，就是一定 可以的、哦，一定可以的，要在神面前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神的一个期待，神的一个要求。神对亚伯兰也是这样要求，说你看哦，从十二章开始哦，创世纪十章一直到现在十九、十七章，像信仰亚伯兰的信仰历程，慢慢，你看神也是一样啊，在不同的阶段告诉他什么东西，不同的阶段告诉他什么东西，一样。其实我今天发现，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在读经、听到都一样，我们也是这样，不同的阶段，我们对神的话有不同的理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不懂的阶段你就听神的话，其实神的话都一样啊，从小就听到大卫打死哥利亚会有变吗？会说你幼稚班说哇大卫怎么样打死哥利亚，然后等到你射青的时候没有，现在是哥利亚怎么打死大卫，有吗？没有嘛，是一样的东西啊。可是问题是说，当初你在小朋友在听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哇很高兴哦，好像在看卡通影片一样，这样哦，尤其那个老师很会描述那个大卫打死哥利亚，哇，那个幼稚班的小朋友听个耳朵啪啪的响呢。那老师说，哇，他拿起那个石头，弄到那个甩石，就看咻咻，哇，那个还有动作呢。你看那个卡通影片不是这样吗？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棒球队的哈，哦，那个卡通啊，其实有时候那个卡通我真的看不懂，很累的哈。一个动作要弄很久才会，那一样啊，弄很久，那我再讲这个我也可以讲很久啊。我那拿起那个大卫拿起那个甩石要咻咻咻，其实那个其实在当下是说时迟那时快嘛，不是吗？拿起来照片就过去了嘛，就倒了嘛，不是吗？哦，不是啊，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不是这样啊，拿起来咻咻咻，就不要咻多久，然后就咻到出去了，还要很久，咻咻咻咻咻咻啊，咚啊，咚，还要倒下去啊，倒下去还要慢慢倒，啊，原来讲话也有慢动作，不是只有卡通影片，啊，那可是对小朋友讲，是讲故事内容。那既然是讲故事内容，你要讲精彩嘛，讲精彩就是要抑扬顿挫，然后还有情节嘛，啊，那小朋友才会听。那，啊，其实那一刻就要讲这样而已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跟你在讲台上讲的话，三分钟就解决了，可是你想让他讲三十分钟，所以你要讲很久，好，哦，那个三十分钟那个哥利亚才倒下去，好，哦，他，啊，讲这个是三分钟就哥利亚就倒了，啊，但是你这样讲给成人听的时候，他啊再来呢，他问你，他心里在 OS 说，对啊，传道你现在讲说大卫打死哥利亚，那里面的教训是什么？那里面的那个隐喻是什么？你要把它凸显出来啊。什么叫做大卫打死哥利亚？他要表达是什么？哦，他表达说神跟他同在，表啊，你要讲这个东西呀，啊，哦，啊，如果有的话，你还要引用说新约圣经是怎么说的，还要引用说同样的类似的那个事迹有在哪里，你要去抓回来，然后讲给信徒听。哦，原来是这一篇道理是这样。好，哦，所以不同的阶段，你有不同对神的话有不同的体验。好，哦，所以一样啊，神你看啊，神在带领亚伯拉罕。神在带领啊，其实是神在带他， 说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就直接呛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这样强调嘛，十六章的十六节跟十七章的第一节说里面相差十三年，就是十三年当中没有什么记载，然后就开始引申说明，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啦，你看自己给搞啦，所以才今天那十三年当中神都没有跟他讲话，神都有吗？神有这样讲吗？那我们都自以为就是这样，不，没有啦，其实有时候你要很简单的模式，很简单，那就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啊，摩西去找资料就是这样啊，他没有特别讲说十三年来发生什么事，这十三年为什么是空档，为什么是空档，没有 啊，空档怎么样，那我们自己会去发挥嘛，说因为十三年发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来十三年神跟他好像没有什么记载，是吗？凭着亚伯拉罕那一种信心，他一直是抓住神的那一个人呢，他一直是抓住的，也因为有抓住嘛，所以十七章第一节神就直接要求了，他从马上直接要求，你看进一步的要求了，因为他已经跟神跟神的关系已经密切已经那么久了，所以神今天就直接告诉他了，他因为神知道说时候到了，你的程度够了，你的程度够了，我可以跟你要求这个东西的，所以他直接跟他讲，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神要这个是神对他的要求，那神对他的要求同时呢，再来就是帮他改名字，刚帮他改名字，为什么要帮他改名字？因为就是要跟当初十二章里面神跟他讲的，亚伯兰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所有的大国很，你看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里讲了嘛，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那个大国的那个迹象在开始在跑出来了，开始在跑出来的，那因为要做多国的父，所以简单叫做国父，真的是国父啊，多国的父，国父，做多国的父嘛，这个要慢慢接近神第一次跟他应许的东西，应许的事，第二第六节，十七章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在不同的阶段对亚伯兰的要求，对亚伯兰，还有神对他应许要慢慢的实验，慢慢的应验的来了，慢慢的应验，所以表示什么？其实亚伯兰还是一直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一直有关系，所以今天到九十九岁的时候，神认为时候到了，就直接进一步说了，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就跟他讲你要改名字，从此以后第五节你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是多国的父，要成为多国的父，本来他叫做尊贵的父了，亚伯兰叫做尊贵的父，那现在不是，现在不是尊贵的父，现在是多国的父，所以要改名字，而且跟他强调，君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就是我一开始讲亚伯兰的东西，国度，当然这是这个在讲神的国度啊，神的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后来到出埃及记为什么一直讲神的选民，就到了出埃及记之后都一直讲这个东西，我们先参考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从第四节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又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照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这里，就是在讲这一段。我们彼得前书二章那边就是我们是全民是祭司。当初他们出埃及，十九章这里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他们出埃及三个来满了三个月之后，来到西乃的旷野。神再一次告诉摩西说，叫他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怎么把你们背在背上，带出来，离开为奴之家来归我。所以如今你们要听我的话，遵我遵守约定，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去反过来推，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为什么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要强调国度从你而立，国度从你而立。我一开始就讲神要拣选亚伯拉罕这个人，然后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成为一个家族，然后成为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神的国度，所以神在这里应许他呢。所以亚伯兰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从十五章的沉睡四百年这件事，到现在国度要从你而立，对照十二章，你要成为大国，你把它串联起来。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这样一直串联上来的时候，你会对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晰。对亚伯拉罕来讲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慢慢亚伯拉罕越来在信仰上也越来越有对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那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信仰若不是神的带领，其实谁都一样没有用。你圣经很懂，懂得很多也没有用，根本就不清楚嘛。所以为什么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十五章，三章十五节了，没有十五章，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那边强调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圣经本身呢，圣经本身是神所启示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明白圣经，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不是神的启示，我们懂吗？绝对不懂，绝对不懂。所以我们发现说，有很多人可以讲解圣经，我们不是在讲我们教会的，就讲一般的基督教，很多人在讲解圣经，你一听，你如果去讲，你去听他的那个内容，如果讲背景啊，讲一些历史故圣经历史故事 OK， 哇，够厉害，不错，可是如果你叫他讲一些生命的永生之道，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不是在讲吗？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就是这本圣经啊，因为里面有永生之道，所以要讲的是这个生命之道呢，不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的这种很表象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直被神带领，其实神一直带领他。你说他做了哪些呢？他只是尽本分，说我既然今天是拜耶和华真神，那耶和华真神我对他的认知是多少，那我就做多少，他只能这样做。如果神没有不断的启示他，他还是不懂，他还是一直停留在那里，所以你看十七章就是神再一步进一步的再跟他带领了，跟他启示了，所以这里才会讲国度从你而出，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个是。然后我们先看他太太，神也帮他老婆改名字，可是改撒拉跟撒莱是一样，都是公主，都在强调是公主。那我们再讲，我们来看，先看到老婆，神怎么处理的。十三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创世纪，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做撒莱，她的名要叫做撒拉。十六，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看到这里， 其实神已经在讲两个东西了，帮亚伯兰改名字，就是在讲国度的事。虽然这里也有强调，17章第6节，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这是一般的讲法。但是在讲改他太太的名字的时候，就有讲到了，你跟你太太要生孩子，因为这个君王，刚才讲说君王从你而立，从你而出，那这个君王就是你从你太太而出，表示恁太太会生啦。好，当亚伯兰在这个当下听到神这样说的话，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们说，阿哪一个案例哈？我们看他怎么反应哈。17章17节哈，17:17很好记哈。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心里喜笑说，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你看，一样。亚伯拉罕这个神对他应许孩子的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从罗德，从以利以谢，从以实玛利，你看现在他应该有以实玛利的嘛？所以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就是，我知道，啊。因为前面他在神对他应许之后，他心里是怎么说、怎么想的？亚伯拉罕怎么想的？我100岁了，我太太阿伯啊，高召回，我们不能生育了。那既然我们现在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他了。好，你刚才说这个君王要从我太太而出，我知道。因为以实玛利现在他的名已经建立在在我就是现在他就是我太太的儿子了。虽然是夏甲生的，但是也是我生的，但是已经过继给我太太了，所以现在是我太太是我的孩子了，所以你说君王要从他而出啊，就是他呢，以实玛利，你看还以你看有突破吗？亚伯拉罕一直没有突破呢，说我们的信仰不简单啊，你知道归知道，可是当真的神的旨意，我们又不是很明确的，亚伯拉罕是一样，他没有明确，所以当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了，你不会生，他说没啦，不会生啦，不会的啦，而且我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真的孩子的我自己生的真的，你看，好，那看神怎么说，19节哈，神说不然，这两天搬破地就好，搬破地都这样说，不然啦，就说了，所以神说，不是啦，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连名字都取好了，连名字都取好。再来20节，他说以实玛利，我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他神跟亚伯拉罕讲以实玛利我知道他另外一回事。21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生给你生一个儿，你一个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明年第一个孩子取名字取好了，第二个时间讲好了，所以这个时刻亚伯拉罕才接受，才听懂听懂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听懂？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上升去了。一样，这也是拟人化哈，还要上去下来，神还要上去下来，按着给他挤倒推。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令，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就是受割礼，因为是立约的记号嘛，受割礼是立约的记号，是在17章19节以下的，这我们明天会再讲，所以这一次亚伯拉罕真的听懂了，所以他没有事了。可是到18章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再来访一次？神跟两个天使为什么要再来亚伯拉罕他们家？这一次18章是要来告诉他太太，因为他太太还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你要知道，神要这一对夫妻完成，就是要让神的应许应验在他们这一家，这个家号是这一对夫妻身上，神一定要让这一对夫妻完全相信，然后再应验，这个就是我们看17章18章的，所以你一直看这个亚伯拉罕， 光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那么固执？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这么固执？因为已经超越常态了，哦，已经超越常态。神要应许给他们的事情，已经超越他们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因为不可能，因为先自认为不可能，所以才会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自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了。所以神在十七章跟亚伯兰讲得清楚，我现在跟你说一遍，你的儿叫做以撒，我再跟你说一遍，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生儿，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实玛利是另外一回事，听有没有？一起默祷，阿门。